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受意大利一档电视节目的采访时表示，战争的升级令我担忧。教宗为哥伦比亚山体滑坡受害者祈祷，圣伯多禄大殿滑盖修复工程将耗时10个月。祝福每一个人，即使是非正常伴侣也不例外。恰如天主祝福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意大利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如此表示。本集专访已于元月14号播出。教宗表示担忧军事的升级和那偷走孩童笑容的战争罪。他证实自己没有隐退的念头，并宣布了2次旅行。8月份前往波利尼西亚，以及年底探访故乡阿根廷。有鉴于圣座教义部发表的恳求的信赖声明，为祝福非正常情况的伴侣，包括同性伴侣，提供了可能性，激发各种反应。被问到相关问题，教宗再次表明，恰如天主祝福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我们必须牵起这些人的手，而非从一开始就谴责他们。这是教会的牧灵工作。教宗谈到听告解神父的重大任务，指出他们蒙召宽恕一切。他本人在长达54年的司铎生涯中，只有一次出于当事人的虚伪拒绝宽恕。上主不被我们的罪所绊倒，因为他是父亲，他陪伴我们。教宗强调了这点，并表示希望地狱空无一人。惦记这几个月在中东的冲突和近年在乌克兰的战争，教宗一如既往再次谴责战争的恐怖。缔造和平确实有风险，但战争的危险性更高。他提到前一周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与一群乌克兰孩童的会晤，他们没有一个人露出笑容。一般来说，孩子会自动自发地展露笑颜。我给了他们巧克力，他们没有笑，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微笑。使得一个孩子忘记如何去笑是个罪，这是战争所做的事，它使人无法拥有梦想。教宗坚持战争的背后是武器交易，他也分享了对冲突扩张的担忧。这个军事的升级令我恐惧，因为这种在世界上迈出军事步伐的举动，让人怀疑我们最后会如何。借着现在能摧毁一切的原子能武器，我们最后会怎样？像诺厄方舟那样？这令我恐惧。当今世人拥有自我毁灭的能力。在采访中，教宗也谈到了移民的议题，提到他与喀麦隆青年帕托的相拥。这名年轻人在突尼斯和利比亚之间的沙漠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女儿。教宗去年11月在他的寓所圣马尔大之家予以接见。从他们离开家园到他们抵达欧洲这里，在处理这些移民方面太过残忍。每个人都有权利留在自己的家乡或向外移民。教宗呼吁做出深思熟虑的移民政策， 以便于掌握移民问题，并铲除所有剥削移民的黑社会性质团伙。被问及教宗可能隐退的问题，他说，这既不在考虑中，也不是关切的焦点，更没有这个愿望。可能性存在，可是此时这不在我考虑、关心和感受的中心。教宗接着宣布今年要进行的两次旅行，一次是八月份对波利尼西亚地区国家或其他国家的访问，另一次是临近年底时对故乡阿根廷的探访。教宗表示，现在为阿根廷是个艰难时期，下半年可能进行访问，因为目前政府在换届，有新的事情，我想要前去那里。十年差不多，可以了，我会去的。哥伦比亚乔科省元月12号因恶劣天气引发山体滑坡，导致至少36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孩童。受灾者主要是当地的原住民团体。教宗方济各已于1月14号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这悲剧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祈祷。隔天15号，他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基布多宗座署理戈麦斯主教的唁电中，对这灾难的消息表示悲痛，同时为亡者祈祷，祈求上主安慰那些在这痛苦和不确定时刻受苦的人，并支持致力寻找失踪人员的人。乔科省毗邻太平洋，拥有广阔的热带森林，最近遭遇强降雨。从社交媒体和电视频道播放的画面中，人们可以看到山体的一部分滑落在一排汽车上的那一刻。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说，我们希望找到失踪者。这是一项艰巨而必要的工程，圣伯多禄大殿总铎教宗梵蒂冈成国代理主教兼圣伯多禄工程处处长甘贝蒂书记日前在圣座新闻室的介绍会中如此定义了即将进行的圣伯多禄大殿滑盖的修复工程。他在记者发布会上介绍了为2025年禧年和梵蒂冈新大殿建成400周年而进行的这次修复工程。大殿的滑盖高达 28.74 米，重63吨，被公认为历史上艺术界的巨作，是贝尼尼和波罗米尼共同合作的杰作。预计工程将从2024年2月下旬持续到12月，紧接着是圣门的开启。这次修复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因为这顶滑盖庄严地矗立在教宗祭台上方，有十层楼那么高，它是大殿的中心点，其宏伟气派凸显了圣伯多禄墓穴的所在地。梵蒂冈大殿就是奉献给这位圣宗徒的。这次修复做工由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负责，距离上次保护性的干预已经过去250年，而从大殿滑盖开始建设起已有400年的历史。圣伯多禄工程处修复部门主任桑德尔表示，修复的基础是尊重和谨慎，事实上初步调查显示其保存状况已经恶化，急需进行特别维护。滑盖的所有表面都覆盖着一层深色物质，甚至遮盖并破坏了原有的金色镀层。桑德尔补充说，特别是在上部，因为那里很少进行常规的维护，这一表面层由过去维护工程中使用的油脂、尘埃和微粒沉积物形成。此外，我们还观察到由于青铜饰变而形成的微小膨胀，以及在滑盖天空部分 与甚神鸽子浮雕处的断裂和脱落。另一方面，每天有多达50,000人参观大殿，微气候的变化对华盖产生了明显影响，加速其变色、腐蚀、氧化以及木质构件的膨胀，导致覆膜层的起泡和脱落。桑德尔解释说，对微气候的研究将有助于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为大教堂的所有古迹制定适当的维护计划。甘贝蒂书记强调，临时工程和修复工作不会妨碍在大祭台上进行的教宗庆典，就像在大殿建造时期一样，可以继续在博多路的墓上举行弥撒，脚手架将把华盖围起来，但不会触碰它。此次修复的成本为70万欧元，由值得赞誉的哥伦布骑士团支持。哥伦布骑士团最高骑士帕特里克·凯利表示，我们很感激能以这种方式为教会服务。他强调了华盖的象征价值，这是一个位于圣伯多禄大殿庄丽穹顶下的帐篷，提醒我们天主选择与我们同在，它建在磐石伯多禄宗徒之首的坟墓上。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弗若瑟神父完成了在梁山地区的传教工作后，前往运城、嘉祥和鱼台等地继续传扬福音。弗若瑟神父以他坚定的传教意志，以他的质朴醇厚和发自心底的善良，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每天面对了传教的困难和波折，但福神父总是那样的执着、热情、充满信心。福神父明白，传教救灵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会充满艰辛，但传教的道路是耶稣走过的道路，也是传教士必须行走的道路。在当时充斥着封建迷信的中国，建立教会、开展牧灵工作谈何容易。1891年的圣神降临节的确让福神父感到了心痛。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德国首相卡布里威在1890年11月24日给主教安志泰写了一封官方信函，中告诉他他的相关申请被批准了。同一天，德国驻北京的公使巴兰德先生接到来自柏林外交部的一份电报，指示他把山东南部的传教士和传教活动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后来的事实证明，德国政府对于这个声明是认真严肃的。在北京的使团早就知道传教团在兖州府和济宁府立足困难重重。巴兰德先生差遣德国驻天津的领事斯根德男爵亲自前往山东南部，特别是到兖州府去实地了解情况。1月初， 斯根德先生踏上旅程，他首先到了济南府，受到了巡抚张耀的接待，并派遣几名士兵保护他，一路陪他前行。从济宁出来后，他们共同前往玻璃庄，途中还参观了几个堂口。对于这里的教友来说，这样的拜访无疑是十分新奇的。斯根德先生说一口很好的中文，他通过他的友善的举动和对于中国习俗的了解，赢得了传教士和教友们的尊重。由于保护问题得到解决，传教活动终于可以站稳脚跟。当然，福神父深知，保护每个人的是天主，所有的一切都掌控在天主的强大的手掌之中。若不是天主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一切枉然。1891年夏天，安志泰主教从欧洲返回，弗若瑟神父前往天津迎接，目的是为了能在内地和北京举行的谈判中助主教一臂之力。不言自明，这些谈判所涉及的问题至少一部分是围绕兖州府和济宁府的传教。德国公使馆尽一切所能帮助传教团解决困难，通过他们的努力，主教得到了北京外交部写给济南府衙门的推荐信。当时权高位重的李鸿章总督也过问了这件事情，写去了推荐信。安志泰主教立即前往济南府，在8月18日受到了山东巡抚张耀的接见，这是他第一次，可惜也是最后一次同这位能干的官员会面。张耀当时重病卧床，他只同主教交谈了几句话：“您在济宁的事情我会马上处理，但是兖州府内里你还得稍等十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有些绕舌者就趁机利用他的死来散布对于传教不利的消息，但是死者的承诺却得到了不折不扣的遵守。他的后继者委派负责传教事务的道台张尚达去解决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教会在济宁落脚的问题。第二次去济南府的时候，张尚达向主教保证说，今后我们会真心实意地支持传教活动。这次他也对主教进行了回访，并且在回访时又重申了他的承诺。德国公使馆的积极活动显然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不久之后，山东巡抚衙门委派了一名官员来到了济宁，他来负责处理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教会落脚的问题。弗若瑟神父受委派作为主教的代表，在其中予以合作。当政府真正重视起这个问题之后，事情自然马上就顺利解决了。四五年前在近郊买好的房子还给了传教团，另外当地官府还帮忙在城墙里面购得了另一处房产。在谈判期间，民众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对的迹象，这些都毫无意外地完成了。到十月底时，弗若瑟神父就已向主教和德国公使馆汇报事情取得的成果了。传教团终于在济宁府有了立足之地，虽然兖州府几年后对于传教团来说仍然是大门紧闭，但是现在在山东南部的最大城市之一终于有了一个据点，长期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主教觉得现在应立即在济宁的城内和乡村地区大力展开传教工作， 作为无可争议的最能干的传教士，弗若瑟神父被委以这项重任，而他原来在单县的工作则由能方济神父接管。这时的单县是福神父传教的新的区域。当结束在单县和周边地区的工作时，弗若瑟神父给主教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对过去的一年里所发生的值得提起的大事做了一个回顾，并且描述了各堂口当时的状况。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刚刚过去的一年1891年充满了天主的恩赐，但同时也不乏危险和灾难。圣神降临节，一场可怕的风暴席卷了我们的薛孔楼堂口。在这天，那里将会有不少的望教者接受洗礼，同时要给建立的小教堂举行落成典礼。整个堂口都热切地期待着这个节日的到来。福神父还邀请了临近的江南传教区的江赖沃神父。正在为节日做准备的消息也传到了外教人的耳朵里。这些消息于是转变成了各种荒诞的谣言。有人说，在这天教徒们会在外国人的带领下在薛孔楼竖起革命的大旗，外国士兵也会参与其中。传言说，传教士已经在附近的市场上买好了几千斤重的面包。还有人说，欧洲人会搭台演戏。总而言之，各种稀奇古怪的谣言到处流传，而人们也对此深信不疑。这样，在圣神降临节这天，民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有走来的，有骑马的，有乘车来的，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卖粥的、卖熟食的、卖花生的、卖水果的小贩。人声鼎沸，像阵阵波涛声盖过了小教堂，而里面的一小群的教友则像受惊的羔羊围在他们的牧人的身边。后来弗若瑟神父这样写道，形势马上就变得严峻起来。理智告诉我们，节日庆祝活动应该尽可能的从简。教堂落成典礼悄悄地进行，根据简化了的洗礼的仪式，我给40名成年人进行的洗礼，没有举行计划中的大弥撒，而只是做了默默无声的小弥撒。这期间喧闹的人群就像海上的波浪汹涌澎湃，咒骂声、污蔑声在空中回响，石块像雨点般向教堂袭来。守在门口的多名教友和传教团的助手都被刀刺伤。当民众的激愤达到高潮，我们传教士既不能稳定教友的情绪，也不能稳定外教人的情绪时，最可怕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只是天主给我们一个灵感，这或许是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方法。我们传教士穿过人群朝野外跑去，每个人都朝不同的方向跑，这拯救了教堂和堂口，因为那群人也分散开来，并且跟着传教士朝野外跑去。我们停下后，每个人都给追逐而来的人群讲了足足2个小时的道理。现在人群有点冷静下来，他们各自回家去了。这样，我们幸运地抵挡住了第一场风暴，但是立即又有了第二场，它比第一场更加糟糕，后果更加严重。在圣神降临节那天，有个外教人在那里的教堂里看到了他的年轻的妻子，这就是引发一场大火的火星。 这对我们在善信的教友来说，是历经几个月的一场严峻的考验。回到家后，这个可怜的年轻女子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殴打，被打得奄奄一息。当她再次被打时，她逃到了附近的新庄堂口，在那里她声泪俱下，感动了教友们，于是他们接受了她，并且保护她不受迫害。外交人得到了风声，于是聚集到一起，手执武器来到了新庄。他们首先毁坏了那里的教堂，对传教团的助手破口大骂，最后把他的手反绑起来，悬空吊了一夜。然后他们带着那个妇女凯旋走了。这个不幸的妇女知道，在家中等待她的也没有什么好事，于是选择了自杀。她服了超剂量的鸦片而死去。这一不幸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些外教人立即跑到城里，控告传教团的助手杀人。他被逮捕并投入了大牢。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引得群情激愤。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教友们都要忍受谩骂。几个教友在地里干活的时候遭到袭击和殴打，有人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来威胁他们，所以他们必须日夜放哨。在一些堂口里，教会的圣像和书籍被撕毁，即便在官府门前，威胁的言论也日益增多。我们做好了应对最坏情形的打算，有些教友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名传教团的助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四个月，我们才得以在一名级别稍高的官员的帮助下解决了问题，证明了他的清白，把他从牢房里救了出来。人们的愤怒渐渐平息了下来，对于教会的亵渎也慢慢的消退。经过这次旷日持久的迫害，教会的堂口变得年轻了，信仰也更加坚定。我的内心在欢呼，并且衷心地感谢天主，因为我可以断言，在这场风暴中没有一株幼苗夭折。正好在这个时候，善信的传教团得到一个机会，为官府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这是天主的安排。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